好，大家就坐好，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题目就是十字架的爱。好，这个是大概的课程安排，然后大概总共大概40到50分钟。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把这里弟兄姊妹都聚集在一起，我们学习圣经，学习今天学习约翰福音，是讲十字架，是讲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过程。真的是求你高抹这里讲员的口，也睁开众人的耳，能够让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把你的道都传给大家。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讲的第十九章就是是讲的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过程。我想大家如果读福音书的话，就会想到这个。我想对我的理解，好像高潮就是对我来讲最后的高潮，最大的高潮就是耶稣基督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十字架呢，就好像是这个大高潮前面的一个次高潮一样的，觉得也是讲耶稣基督怎么样，觉得最后说他说成了，也是说拯救我们的这种他的认为。神赋给耶稣基督的任务，拯救世上的众人的这个任务完成了，好吗？好，现在我们就一段一段的读，好吧？先读这个十九章的16到22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带着他这个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好，今天我们查考是从第十九章的16节查考起的。如果大家读前面的1到15节的话，就会知道就是说为了这个定耶稣上十字架的事情，在比拉多还有这些犹太的这些长老啊，这些法利赛人之间有很多的就是一来一回，好像有几个来回了。就是说对比拉多来讲，好像也并不认为耶稣基督有很确定的罪名去一定要他定十字架了，但是犹太的长老和犹太人的王说是认为耶稣基督最大的罪名就是很狂妄，说我是神的儿子，然后就因为这个钉十字架。所以这里就讲述这个一个过程了。因为大家如果从背景来看的话，就知道比拉多是罗马人了。当时就是说罗马当时是基本上占领了整个地中海的沿岸了，包括犹太耶路撒冷的地方。所以他们这个十字架，我们牧师也在上个星期讲过，十字架也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了，就把人钉在上面，让人慢慢的有很多的痛苦，然后慢慢的流血而死了，这是很疼。然后呢，这里也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很羞辱的过程了。耶稣要自己背着十字架出去，然后到城外的一个地方，我们叫骷髅底，然后把他们钉在那里，还有两个人。这里讲到两个人，我们读到后面可以讲到就是两个盗贼了，和他一起盯着。然后这里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地方呢，然后呢因为与城相近，说用希伯来罗马和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我们就是说我们看背景的话，因为这里是犹太人的聚集地，所以希伯来人是他的犹太是他们本族的话语，然后罗马呢又是等于罗马人非常就是说他们是这种官方语言了，所以他罗马 罗马语，但是西里尼呢是一种希腊文字。然后呢，我们这如果我们看，换一下，换一下，好像还是啊，sorry， 换一下。我们如果看也是看历史背景的话，就是说罗马人他是因为是属于那种武功比较强大的了，所以他们，但是呢从文化来讲的话，希腊人的文化是因为在那个附近他们认为是最先进的一个文化了，有点如果从大陆来那里有点像三个代表一样的，一个是代表的是希伯来文，像宗教，罗马文呢相当于一个是统治阶级的文化，然后西里尼呢就相当于一种当时认为最先进的一种文化，从这种文字啊，从这种传统上认为是最先进的一种文化，他用这种三种文化都会写的这个称呼是什么呢？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然后这里这里蛮有趣的，就是这个祭司长说啊，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祭司长可能也觉得这样写的话，可能就是相当于反而是给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宣传一样的，好像说这是等于是用这三种文字，这三种认为是最普遍的、最被大众人所有的人都接触的这三种文字，相当于一个宣称这个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但你看到，所以这里也很奇怪，就你知道比拉多跟这个犹太人之间前面的话是比拉多想，比如想不是很想犹太人不是想让耶稣基督处死的时候呢，但犹太人说处死，然后比拉多也就好像顺从了。但这里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好像就突然比拉多态度有了一个转变了，就是说你们犹太人说的我已经好像已经觉得已经是 nonsense 一样的，好像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我一定要我这里写上了，已经写上了。好，然后我们再读下面一段，好吧？好，丁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成四份，每丁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沾灸，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添灸。丁丁果然做了这事。这里说的经上说的话，就指的是诗篇的22:18说的，就是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添灸。然后这里也说印证了诗上的，印证了这个经上的话了。然后这里讲兵丁了，我们想知道这里就是罗马统治了嘛，所以这里的兵丁就相当于是罗马兵丁了。我们可以也认为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人都是外邦人，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这个，我就想这个时候的话，如果大家想象一下的话，这个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罪上十字架的，但是你可以讲到这他的本族人犹太人都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里兵丁呢是相当于外邦人，好像有很嘲笑他的意思，觉得这个人都要死了还在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了，好像先分外衣，每兵一份，然后再拿礼衣是没有缝的，所以他们迁就，好像就有点大家如果想象一下，好像是这里有几个人已经在钉死了，然后兵下面的兵丁好像是在做一个娱乐活动一样的话，就说啊，我们看看怎么样能从这里面得到些好处，然后抓阄一样的看怎么样得到。所以我们想，所以看到这里的话，就会想，可能耶稣就在想我们的人的罪了，因为耶稣基督，我想他如果是神的话，他应该知道所有的人的罪了，所以不包括他是本族人和外邦人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耶稣基督最后复活的时候，他是说的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了，不只是犹太人了，也是包括外邦人。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是外邦人了。但是这里我就能想象耶稣基督的爱了，大家可以 想象一下，在那个情况下，是不是耶稣基督会非常沮丧呢？还是会说，这些都是罪人呢？我要用我的血来拯救他们。好，再读下面一段。好，然后大家一起读吧。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就是说，在这一段呢，就讲了四位妇人了，一个是耶稣的母亲，母亲的姊妹。这里母亲的姊妹呢，就是从其他地方查考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母亲的姊妹其实就是约翰他的门徒约翰跟雅各的妈妈。他的妈妈就是说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提到了，就是说他妈妈有一次对耶稣基督说。说你如果成王的话，我的儿子一定要在你的左边跟右边，哈，是好像是耶稣基督一旦是把这个犹太国复国的话，他的儿子两个儿子必须是里面最重要的大臣一样的。但是圣经里也讲了，这个耶稣基督其实是斥责了这个就是雅各跟约翰的妈妈。然后这里还讲到一位妇女，就是马大拉的玛利亚。马大玛利亚的话，圣经里讲到就是耶稣帮他赶鬼，所以这里讲到三位妇女是在圣经其他地方提到的，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好像圣经其他地方也没有明确的提示。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前面看到的就是前面讲到的话，就是说上个星期讲的，就是说这些门徒都四散而逃，然后包括彼得还三次不认主。然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下的话，最后的话是这位四位妇人是站在十字架下了。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说罗马人是非常残暴的了，因为他们很讲究的就是全部是军事的占领了，跟犹太人之间会有些矛盾。所以当时可以说这四位妇女站在十字架上，他们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对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犹太人因为他们的传统也是比较好像是男女之间的区别还是蛮大的，男人好像一定要处置外面的事情，女人的传统就是待在家里了。就是说我就像现在我单位有个同事，他们也是犹太人的，他们就是的传统就是他们的传统就是说，即使到现在的话，犹太人的话，他们的传统也是说，好像是妇女一旦结婚以后，成家以后的话，妇人就把自己的工作辞去，就一直就待在家里了，就是做家务这样的。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这四位妇女，这里在约翰福音这里讲到约翰，这里讲到的和他所爱的门徒，他所爱的门徒就指约翰了。约翰好像每次提到，在约翰福音提到他自己都会说他所爱的门徒，就是说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所以这也是对约翰也是，他也是自己好像是很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的。每次提到他自己，他就说我是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了。然后这里就看到这四位妇女在这里的话，就是说非常勇敢。然后呢，对他们，我想这四位妇女的话，他们可能也不是，我想我能够理解，就是说想象的就是他们可能也不是非常明白神的，就是耶稣基督三天之后会复活了，可能也不会很明白这个将来发生的事情了。但是他们确实是非常勇敢的站在这里，包括他母亲，然后姊妹，然后这两位玛利亚妇女，然后说站在这里看着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呢，这时候就说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就说可以在他们就说看你的母亲。这里就可以，对我的理解就是说，好像就会讲耶稣基督他经常他说这是人子，人子，这里真的是好像是做一个人子的责任了。因为他母亲还在那里，所以他也很担心他母亲在他去世之后的话，死去之后的话会不会生活上或者上有什么困难，所以他会对约翰说，对这个门徒约翰说，照顾你的母亲， 这方面的，这方面约翰呢其实从这里也可以说，约翰跟耶稣基督其实有一个表兄弟的关系了，所以他也是让约翰去照顾他的母亲，这也是我想这也是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了他，耶稣基督经常说人子，他确实做了在最后的一刻做了人子的责任了，照顾他的母亲。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啊，最后就是完满的宣告哈，我们一起读。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是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神了。对，这里也是讲到了以前经上说的，也是讲的，其实是讲，也是是诗篇的第69:21也说，就是说他们拿枯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然后这里也是等于是耶稣也是说应验的事了，是经上的声应验。这里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的，就是这里讲到的这个草，牛膝草。牛膝草的话，它是其实是一种，他们有历史学家说是一种很硬的草了，并不是那种就是说能够沾了醋啊，能够放在嘴里能够让人尝起来感觉很舒服的，可能比较硬还有些刺这样的草。但是他这里为什么说这里对罗马兵丁的话，可能是拿牛膝草沾点醋，可能也是有点嘲弄耶稣基督的意思，说你是犹太人的王，我就让你尝一尝这个牛膝草。对他们来讲，对罗马人来讲，并不知道犹太人的历史了。但是我们看犹太人历史的话，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他就会这个牛膝草还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他当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法老的心很刚硬了，他所以会有十个灾难了。最后一个灾难就是说你们的长子，在埃及人的长子都会死去了，在那个过了半夜之后了。但是呢，他对犹太人说，你们要拿，其实也是拿这个牛膝草蘸了血挂在门楣上面，我们就会从，然后呢，神就会看到这个，就会知道这是犹太人的家，就会，他其实叫 Passover， 我们叫逾越节，他就是这么个来历。这是对犹太人的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方，因为他们就经过这个 Passover 之后的话，就他们就等于自由了，从埃及出去了，从奴隶变成了自由的民族，最后到迦南美地，有这么个历史。对罗马人来讲的话，他们肯定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历史，但是这里也讲很非常巧合，也是说真的是验证了经上的话，就是说他们其实是用这个牛膝草来给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三天之后复活，其实耶稣基督自己也相当于一个是一个 Passover 的一个祭一样的，是帮助先是犹太人，然后帮助所有的外邦人一起从 Passover 我们的罪，然后能够有机会能够进入天国了。这里是讲这么一个典故。好，今天的查经我们基本上就到这里，我们来总结，来讲一下，总结一下，今天讲了很多十字架，十字架了。我想最近这一段时间查找福音都是讲十字架，大家讲第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十字架在我们基督徒在教会中占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用。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十字架，我想第一个就是十字架，就是说是一个很严酷的、非常残忍的一个刑罚了。但是在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之后的话，它成为了一种什么呢？成为一种爱的象征。它就是相当于用爱来代替了这个十字架，代替了这种残忍，代替了人的罪。另外呢，这里十字架也会讲到有几种不同的十字架的意义了。一种是 主耶稣基督背了十字架来承担我们的罪，帮助我们，相当于 Passover 逾越过我们的罪。然后呢，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当我们变成基督徒之后，我们也是相当于我们也要受，那个圣经里也讲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道路，对个人来讲也是有一个十字架需要背。然后十字架呢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变成基督徒之后，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罪能够钉在十字架，让这个罪都死去，让老我死去了，这种十字架。当最后的话，这边最后当耶稣基督说成了，成了，但这个意义比如说他认为这十字架也通过十字架也战胜了这一切的罪，但战胜了这地上的撒旦，就讲十字架的意义。然后下面呢就会讲到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是什么。第一，我想最第一就是说这是一种完全付出的爱，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看到犹太人、外邦人，看到这所有的人都是非常不可爱的，都是有罪的人，但是他还是愿意背负这个十字架。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基督的爱是那种完全付出的爱。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完全顺服的爱，十字架上的爱。OK， 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上祷告的时候，他也是说他当然知道前面是有一个苦杯在等着他，但是他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如果你要求我上十字架，耶稣基督还是完全的顺服去上了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呢还有一个意义，就是 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话，就好像也是说成为了我们战胜，变成了战胜了这个罪，变成了我们一种救赎，能够救赎我们从罪里面能够进入，能够给我们开启了一个天国的门。像这种爱就因为有了十字架，有这么一个过程，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然后三天复活，有这么一个过程，才能够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真的是很有盼望，是一种盼望啊。好，我们今天背诵一下今天的经文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读三遍好吗？好。然后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好，现在我们一起大家问题讨论。好，我们还是分四个小组。好，
我们谢谢蔡周方面分享的。
那个，等一下主日学完以后，请那些老师助教，我们有一个小的一个 meeting 啊，就在这个地方，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分组。